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根据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相反的，我们现在却看到任何一种有益的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只有在社会里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个职业部门；只有在社会里才可以游手好闲，如此等等一句话。可以抄袭卢梭的全部著作了。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只不过是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劳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类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第三结论，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多妙的结论！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而单个的工人从中获得的仅仅是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及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事实上，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认。首先，要满足政府方面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要满足各种私有财产方面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们看这些空洞的词句是怎么弄摆弄都可以的。本段第二和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像下面这样说，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联系。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这个论点无可争议的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然能创造实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创造文化。但是另一个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